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18章17节，《雅各书》2章23节，《以赛亚书》41章8节。有请郭成旭弟兄为我们读经。
创世纪18章17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雅各书2章23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以赛亚书41章8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感谢神的话语。
今天由陆同佑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上帝的朋友。有请陆牧师。
我接下来的这个证道会想要用一些圣经的人物，用他们的生命的一生啊，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一些的功课啊。所以今天我就选了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啊。谈到亚伯拉罕呢，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但是亚伯拉罕在新约的时候，好几次提到他的时候，反而一直强调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啊，上帝的朋友，所以这可以算是亚伯拉罕生命里边的两大特色，一个就是很有信心，很有信心；第二呢，就是他跟上帝很亲近、很亲密。被上帝称为朋友啊，上帝自己称他为朋友。但是讲到关系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可能大致上是怎么说呢？想到关系，人常常想到的是不好的经历，伤害，或者是许多美好，有时候可能没看得到。就好像你现在身边你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啊，他对你做的很多很好的事情，很值得你感恩的事情，但是你可能很容易一想到他就想到他可能哪一次做了一件令你不开心的事情，很容易看到的是别人的弱点啊，而不是别人的优点啊。所以原则上我们都不是一个很感恩的人，或者是一个很积极的人啊。戴承志有一天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病人，他因为这个心肌阻塞啊，心血管阻塞，然后就进了医院。当他被分配到一个病房的时候，那个病房里面两个床位，一个是靠窗啊，一个是靠墙。那个靠窗的已经有一个病患住在那边了啊。这个病患呢，他很热情啊，所以这个新来的只能选择靠墙的。这个靠窗呢，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啊。就主动跟他谈话，告诉他哦，我当初进来，因为我的心血管啊3条堵塞了2条半啊，非常危险，但是命捡过来了啊，然后就一直跟他聊天啊，然后呢，这个有时候呢，他就会跟那个，因为他靠窗嘛，他就会跟靠墙那个说啊，他会看常常会看窗外。 啊，他会告诉他，哦，窗外现在有个小女生走过去，手上拿着一个气球啊，很开心，一边走一边跳。然后他会告诉他那个外面的景色多么漂亮啊，有时候看到一对夫妻啊，年老夫妻牵着手啊，走着这个人生路啊，啊，有时候又车水马龙，外面好像很繁荣啊，怎么样讲啊，讲了一大堆。那这个靠墙的心里面的羡慕的，在医院里面这个四面墙的环境里面，本来身体不好，心情郁闷啊，所以就羡慕的不得了。他还有一个很好的视野啊，他可以每天很开心。有一天半夜的时候，那个靠窗的那个可能心血管发作啊，他就四肢抽痛，心很痛，然后就急着要按那个叫护士的那个急救的那个铃啊，但是呢，因为可能太痛了啊，就是按不到。那个靠前的那个呢，看到了这一切，但是没帮他。结果过了不久，这个靠窗的那个死了。然后之后呢？事情都处理完之后，这靠墙的那个就跟护士说，你可以不可以把我换到那个靠窗的那个，他天天都在等，希望也能看到那个靠窗每一天看到的快乐的人生，美好的人生，美好的景色啊。然后这个护士就把他换过去，结果他到那个靠窗那个床位啊，往外一看，外面不过是一个违章建筑的一些，还是乱七八糟的一些建筑物啊，墙壁啊，什么都没有。这个每天靠窗跟他说什么景象，什么人物，什么美好的都没有，原来都没有啊。所以有一个很学者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人生呢，闭上眼睛什么都有。人生闭上眼睛什么都有。弟兄姐妹，有时候睁眼看还不如闭上眼睛看得清楚。我们人生当中睁眼看着都是苦啊，受伤啊，这个不好啊，那个人的毛病啊，这个人出卖你啊，等等啊，一大堆都是不好的东西。沉淀一段时间，静思一段时间，闭上眼睛一段时间，其实发现他们都很好。可能最不好的是自己，可能最不好的是自己。所以讲到人际关系哈，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个心态，更好的心态去看我们生命当中拥有的。我们拥有什么呢？下一章。我们可能生命当中拥有亲情啊，亲情啊，比如说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啊，还有这个夫妻的关系啊，这些都是我们福气来的。今天我的大儿子又回去阿德莱德，他打了两周假期啊，在墨尔本啊，他陪我们，我们也陪他。他在阿德莱的日子哈，他工作，他买了一栋房子，自己一个人住一个新房子，然后把其中一个房间出租给一个他的朋友但是眼睛看不到，眼睛看不到，我们除了可以为他祷告之外，其实既然看不到，反而没有很多的烦恼和焦虑啊。但是他回来了，反而心里面有很多牵挂，他今天走了又有一点觉得很不舍的，因为觉得他回去之后他就是一个人生活心里面还是很牵挂儿女还有今天这个他买的是早上的飞机他买的机票贵了一点，今天是算是便宜的机票，所以他选择了早上所以其实有点不方便，所以师母载他上去飞机场。我就跟师母说，师母那你早上载他去机场，下午跟我去弗雷森崇拜吧， 所以师母早上不在。师母跟我活了30多年的人哦，不在也有点不舒服，不习惯，不习惯，这些都是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有的，但是我们可能不是很常感恩，就是觉得他身上的毛病，身上的毛病，身上的毛病。那再怎么说哈，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关系，父母、儿女、夫妻等等，为什么还需要加上朋友这个关系？为什么还需要朋友这个关系？上帝呢？上帝跟我们也有很多种的关系啊。这个旧约，上帝是我们的，好像君王，我们是他的国民子民啊，是他的百姓。还有呢，上帝是跟我们的关系什么呢？他是一个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还有上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甚至在旧约的时候，他形容他就像是那个丈夫，我们就像他的妻子。还有他怎么形容我们跟他的关系呢？他说他是那个牧羊人，我们是他所爱护的羊。还有呢，到新约的时候还有形容我们就好像他身上的肢体。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形容上帝跟我们的关系。那为什么今天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上帝也是我们的朋友呢？为什么还需要这个关系呢？我想朋友这个关系啊，上帝是我们的朋友，这个不常被强调，也不常被人提，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已经有这么多了，我们好像这个朋友的关系好像比不上刚才我们讲的那么多种的跟神的关系的那个伟大啊，那个有意义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啊，到底上帝跟人发生了什么事情，跟亚伯拉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到底有说了多少关系这个东西哈，所以圣经里面提到朋友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挺多，也挺多哈。我们来读一读吧，看看这些或者对你也有帮助，对朋友的认识有帮助啊。来，预备，三，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这个简单来说哈，就是朋友的意义是什么？第一，很亲。有些时候我们跟这个父母亲不一定方便说的话，跟朋友可以说，所以他有这一个不可取代的，甚至不只是不可取代，甚至我们今天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父母跟儿女也要在父母儿女的关系之上再建多一个叫做朋友关系。老师跟学生要在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之上再建多一个叫做朋友的关系啊。教会的那个属灵长者啊，就属灵导师跟你们啊，可能刚刚信主刚来，这个关系之间还要建立多一个叫做朋友的关系，亦师亦友啊。牧者跟弟兄姐妹之间，除了是牧者和信徒之间，也应该再建立一个叫做朋友的关系。所以我们差不多可以发现在所有的关系当中，似乎还是要加多一个关系叫做朋友，因为它让我们处在一个很平等，可以无所不谈，很被尊重，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仰视你，是一种可以觉得被你看重，被你尊重，被你接纳你的每一方面好像都是很尊贵的，互相的平等。所以 这个圣经说，朋友乃时常亲爱，也为患难而生。下一节，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再下一节，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我们常常做不到，就是其实真正好的关系是要忠诚的，就是他称赞你，但是他也纠正你，他看到你的优点，他也看到你的弱点，他为你好处，他去提醒你有一些冤枉路，或者有一些人生的经历，所以出于忠诚，忠言逆耳，但是真诚。上帝其中有一个特性属性，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是真实的，真诚的，所以朋友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是忠诚。然后下一节来，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这个很有意思，你的朋友你不可离弃，连你父亲的朋友，我爸爸我做个传道人都在不同的城市牧会，他最后人生最后一段日子的时候，就是医生说他就几个月时间了，他就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州最好的医院，大概有好几个专科的医生去处理他的病，然后都一致的说他不适合再做任何的手术治疗，因为他身体承担不了所以我们只能珍惜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那最后一段路我想怎么过呢？我是个牧师，在我所有兄弟姐妹里面我好像是最方便的，因为我可以拿很长的假期陪他。我陪他的那个日子里边我做什么呢？就天天陪他去他上班，他自己有一间店，他是个理发师然后天天陪他去认识他的朋友是谁，然后他每一个朋友来我都跟他们说谢谢这一段日子来一直照顾我爸爸我去理解他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圣经说你的朋友你不可离弃，你父亲的朋友你也不可离弃。下一节一起来，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就朋友是忠诚，所以会讲真话，然后呢是很真实，所以有不同但是在不同当中又不会放弃就是忠诚，就不会放弃你，就是彼此之间有这一颗说出来也好或者没说出来的承诺所以呢会一直磨。如果没关系，就是你跟我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各走各路但是朋友就是不会放弃，所以就会很多的摩擦不同磨出刃来，铁都磨出刃来了还没放弃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好的朋友是忠诚的朋友，不要放弃，就算彼此再怎么不同，但是是可信任的他是为你好的。然后圣经又怎么说？来一备三，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连下一句来，一备三，两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这一句的经文的下一句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孤身一人去面对人生的患难攻击敌人，你就有祸了。所以有朋友是非常的重要是非常重要，能够分享成果，也能够在面对攻击的时候能够一起抵挡然后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读，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 大的，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啊，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人跟人最好的关系，朋友最好的关系，就是到一个程度是可以为你舍命，朋友可以为你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然后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也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耶稣的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朋友会为你舍命，真的朋友，忠诚的朋友会为你舍命，我也为你舍命。然后约翰福音15:15呢，主耶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为什么主耶稣跟他的门徒的关系就好像主人跟仆人呢？因为那个是继承了旧约的观念，上帝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新约很多的比喻就讲到人跟上帝的关系就好像管家、仆人或者管家管理神的家，或者主人给我们的钱、才干、恩赐、时间、生命，我们好好的经营到主耶稣再来。所以主耶稣再来之前，这个主人再来之前，我们要好好的经营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常常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那主耶稣在这里呢，就加多了一个，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要称你们为朋友。所以在圣经里面，朋友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关系。下一章，我们可能不是我这个朋友，圣经的朋友关系跟我们朋友的关系有很多是同样的理念，我们的经历跟圣经很多时候没有违背。我们会怎么理解真朋友的特质呢？这个是一般上我把好几篇文章说到真朋友的特质，把它整理一下我放了这个7点，好，让你知道朋友也是上帝的心意，朋友也是上帝对你的祝福所以你应该注意你身边有这7个特质的人，不是说通有，但是有这些某些特质的人，希望你好好珍惜。那除了这个之外，也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你成为别人的这样的人。这些特质有什么呢？比如说坦诚相待，信守承诺伴你走过低潮以前我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年龄没有很大，大概30多岁，然后她就突然诊断出她得了那个糖尿病对年轻的人得到糖尿病，但是想一下就害怕。为什么呢？我难道要面对糖尿病到我30多岁，我70岁，我下半生这么漫长的日子我怎么过？天天吃药天天担心糖尿病的并发症等等。所以教会有一个姐妹知道她的情况之后，就开始每天陪她去跑步、去散步去让她身体被调理起来那么后来她就胜过了。所以有一个朋友可以陪你走过低潮愿意聆听，还有呢他总是会不断鼓励你，提升你的信心，你的上帝造你的优点特点，你的才干，你的能力。我发现有些时候这个世界有两个极端的人，一种呢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会，这种人有时候令我们很生气他总觉得他什么都是对，什么都会跟这种人在一起有时候挺气人的那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他总是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就觉得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不会，我不能别人再怎么跟他说你可以你会，就是总是用自己的眼光 来评价自己，这也是令人很无语啊。注意，两种你都不要，朋友其实让你会看到你生命的特点，神造你的一些别人可能看不到，甚至你可能也看不到，但朋友看得到。互相体谅不同啊，尊重底线，尊重是一个朋友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但是我们常常在这一点上学得不好啊。尊重就是朋友相处一定有一些底线，就是什么呢？你不，比如说你不要一直消耗他对你的爱心，而不懂得感恩，就是有什么事情就叫他帮忙，有什么事情就叫他帮忙，你能做到也叫他帮忙，你懒惰也叫他帮忙，你逃避责任你也把责任推给他，而这个是可能是某一种对朋友的一种伤害，你不懂得感恩，无止境的诉求，你不懂得尊重，不懂得尊重他的好和他的付出。所以很多讲到尊重，有很多很多很多重要的功课你要注意一下啊，我们都要注意一下，因为朋友还是有底线的，你不要让他去做一些他的价值观他可接受的伦理道德之外的事情，那个你是在为难他的。好，第七，朋友会带来彼此的成长，不是说有一个朋友天天黏住他，然后两个人就活在两个人的世界里边，不，朋友应该是会让你成长的，这个是我们经历的，这些东西跟圣经的理念也没冲突，没违反，在下一章。所以朋友是什么呢？可能是困难时候帮助你的，烦恼时候听你心声的，得意的时候也为你高兴的，走错路的时候告诉你真相的，所以朋友让你生命当中有更多的喜乐，也能除去你心里的一些的愁烦。朋友是什么呢？朋友是亲情之外的另外一种感情，另外一种的表达，另外一种的感动。那如果你是一个愿意去守候别人的，你也可以得到真朋友。孔子说了一句话，他说独学而无友，这孤陋而寡闻，意思就是说人生怎么能够活在没有朋友的情况里边呢？人生如果活在没有朋友的情况里边，你怎么成长呢？你怎么学习呢？所以孤陋而寡闻。好，下一章，那我们就回到圣经啊，上帝称亚伯拉罕为朋友。我刚才说过，圣经称亚伯拉罕是个信心之父，主要是根据他第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神考验他，就好像我们人生面对考试，神考验亚伯拉罕这个人可以不可以成为上帝托付的人，众愿的人以后救恩要从亚伯拉罕的后代出来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建的国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见证上帝，所以这个责任很重要，不能挑错人，所以就给亚伯拉罕一个考试，看看检测一下过关不过关。这个检测就是亚伯拉罕100岁之后只生了一个儿子，神说你把你的儿子给我献给我，亚伯拉罕顺服了，他通过了那个考验，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神也没有真的要把他的儿子以撒拿走，他只是考验他。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神说呢，你看那个篱笆那边有我预备的羔羊，你把羔羊献给我。好，所以那个纯粹是一个考验而已。但是在22章之前18章有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的发生呢，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除了是信心之父，他也是上帝的朋友。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就是十八章的时候，上帝的使者，旧约里面呢，上帝的使者有时候就是上帝本身就来了，好，然后来到亚伯拉罕那边，亚伯拉罕就接待上帝的使者，或者就是接待上帝。然后呢，他们这个使者呢就跟亚伯拉罕说，他说我们这次来哈，想要做的事情啊，不能隐瞒你，就是跟亚伯拉罕说，我们不能隐瞒你，我们想做什么？他们想做什么呢？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神感到愤怒，罪恶极大，神要灭了那两个城。但是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跟亚伯拉罕说，我们想做的不能隐瞒你。如果只是主人跟仆人，主人不需要跟仆人交代，也不需要，他在整个过程当中，第一他说我们不能隐瞒你，第二呢，他们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怎么处理怎么做呢，让亚伯拉罕知道。然后呢，亚伯拉罕就急了起来，就跟这个上帝的使者说，那如果这两个城市啊罪恶极大，但是有50个好人呢，义人呢，你可以不可以因为有50个义人，你不毁灭这城吗？这个互动当中啊，第一，我自己觉得，第一，上帝要毁灭这两个城市，其实心里面也是痛的。第二，当亚伯拉罕知道这个结局的时候，亚伯拉罕分担这个痛苦难过，可见神的跟人的关系，他想跟我们分担的，他的心意也让我们知道。然后呢，亚伯拉罕就求情说，如果有50个义人呢，神说那如果有50个我不毁灭，但没有啊，亚伯拉罕就一直讨价还价啊，40个呢，30个呢，10个呢，5个呢，连5个义人都没有。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得到神好像他是想这么做，但是好像亚伯拉罕能参与。如果真的有5个义人，神就不毁灭了，他让亚伯拉罕可以参与。只是问题是他真没有5个义人。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得到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很微妙，一直到主耶稣自己也说了一句话，从今以后，他对他的跟从者跟门徒说，从今以后我不叫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又再一次的把上帝想跟我们建立的关系再次的提了起来，浮现出来，应验出来，实践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朋友，亚伯拉罕成为上帝的朋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是对群众说的，就是对我们今天后代的人，听了主耶稣的话的人说的，神想要跟我们建立朋友的关系，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成为上帝的朋友呢？主耶稣说那句话的时候，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叫你们做仆人，我叫你们做朋友。他下一句说什么呢？我忘记了是上一句还是下一句，他说你们愿意听从我话的就是我的朋友。怎么样去应验这个东西呢？有一个人 是17世纪的时候，他在法国的修道院里面做一个厨师，不起眼的厨师，这个人叫做 Brother Lawrence， 啊 ，Lawrence 这个弟兄，他后来他也写了一本书啊，很出名的，叫做《与神的同在》（Practicing the Presence of God）， 啊，与去体验，每天去体验神的同在。我想这个就是成为神的朋友的方式。他怎么去体验呢？他是个不起眼的厨师，他在那个修道院里面，他做的工作什么呢？就是煮饭、洗碗啊这些很多很琐碎的事情，或者甚至是很肮脏的事情可能没意义的事情。包括你们有些工作可能也觉得很没意义一直开车啊，一直面对电脑啊，一直那个在餐馆里面 service 啊，或者是一直面对很多想要找你帮助的人呢，或者是甚至有的在那种流水线的工厂里面，哇，就是重复一个动作，一直做一直做或者是那个屠宰羊的那个工厂里面呢，一直清理那个羊的肉啊，冲洗啊等，哇，这个繁琐，就是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没什么特别意义的事情。这个人怎么做的？这个人呢，他把这些琐碎的事情转化成为赞美神、与神互动、友谊的时间。所以他就把自己的经历跟读者分享说，我们都可以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本来是为自己做，但是现在呢改变成为主做。那么如此这样的话，你就算在平常生活当中做着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吃饭、洗澡、工作、休息、倒垃圾，所有这种很琐碎的事情，你都可以变成为主做，或者和主一起做，在当中更多的跟主谈话，或者唱赞美诗。你们已经多久了没有在生活当中常常不自觉随时的可以唱诗跟主祷告，就是这一种让跟神的关系变成是随时都可以的practicing the presence of God， 体验与神同在，这就是我们成为神的朋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让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好像我们很喜欢跟自己好朋友在一起喝茶聊天总是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舒服我们也可以这么样的成为神的朋友。我们不只可以成为神的朋友，下一章我们还可以成为弟兄的朋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其实今天朋友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可以在父母跟儿女之间再多建立一个叫朋友的关系，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再建立多一个叫朋友的关系，在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所以我们是主内的兄弟姐妹在这个关系上也可以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参加所有的小组，我们也没办法跟所有人都很好，但是至少在里边有一些是你的朋友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是一个大教会的牧师叫什么纽西教会美国那个大教会他是主任牧师，他有一点被他一个好朋友挑战他跟他不在同一个教会，所以挑战他说， 你有没有办法在你教会你那么大成千上万的会友里面跟其中几个人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朋友的关系。这个主任牧师给他挑战之后就好，结果在接下来十年时间，他跟弟兄姐妹当中有几个就特别建立一种可以真的分担分享多一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吃饭。然后呢十年之后，他觉得他从这个关系里边得到很多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也没办法跟所有人都很好，也没办法参加所有的小组，但是至少在神的家里面，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属灵的朋友可以互相扶持，你当你灵性软弱的时候，孤单的时候，人生面对困难的时候，当你低潮的时候，这些人会聆听，会讲真话会帮助你，会让你成长。下一章，我们还可以成为患难者的朋友。我们有一句话，有一句话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今天很高兴认识你，因为你是谁的朋友，所以你也是我的朋友有没有有时候类似这样的对话是吗？就是说我跟他很好，那他的朋友我也当是我的朋友。那这样的道理呢，愿在圣经里面呢，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这个你们是指谁？你们可以是指门徒，也可以是指那些有需要的、病痛的、缺乏的、需要帮助的，那些家里发生善事需要人去关心、陪伴、慰问的。人如果对你们好，就是对我好。你给一杯水给那有需要的，你给那需要衣服的给他一件衣服穿遮羞，你给他没有屋子住没有家的人给他一个家，你们所有坐在这些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意思说什么呢？意思说这些有需要的人是上帝的朋友，你成为他们的朋友，你也就是成为上帝的朋友。所以我们也应该成为患难者的朋友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可以每一天当中去操练，就像刚才那个 Brother Rowlands 所做的 Practicing the presence of God， 每一天很琐碎的事情你已经做到很烦了，你换个方式好不好？为主做，跟主一起做，做的时候跟神交通，为你服侍的对象为他祷告，每天面对的人为他祷告，不知觉的有时候可以唱一些诗歌 Practicing the presence of God， 做神的朋友，每天与他同行。还有呢，也去操练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跟未信主的人，但是他们有需要，成为他们的朋友。有一首歌叫做什么？同路人。我看我们可以听一听唱过吗？唱过吗？同路人。
跟着这个歌曲一起唱一下。同路人，
介绍给你，自己回去听。希望你的生命里面有同路人。第一，你的上帝。第二，你注意一下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是上帝让他来祝福你的。希望你会好好珍惜，因为这样的人不容易找。不是所有人，他们不是说不好，但不是所有人可能都会跟你成为比较好的朋友，所以可能上帝都会有安排，去珍惜那些对你好的人、忠诚的人、真心的人、祝福你的人，然后呢，你也去祝福他。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换个角度来看，神你爱我们，你要跟我们建立的关系，然后也要我们去学习怎么跟你，还有跟你托付我们要去爱护的人，去建立这个关系。特别是主啊，你让我们今天一定要换个眼光。换个眼光来过日子，尤其是换个眼光做一切的事情，是坐在主你的身上，或者与你一起做。所以主啊，你不是要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不是要我们一定要去做很伟大的事情，但是你可能要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是在一切琐碎的事情上与你同行，在一切平凡的事情上与你同行。主啊，求你透过这样的一个转变，赐福我们的生命，有真诚的更多的喜乐和满足。我们向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